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在这里呢要再一次的感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知识、药品新知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非常符合现在炎炎夏日的主题哦，非常应景的主题，也就是夏季防晒的商品百百种，哎呀，这么多种要怎么选择呢？我们要让药师来教您看懂两大防晒的指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张文静，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再次欢迎我们的文静，你好。
伟华好。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文静哦。这个主题是伟华非常想知道的，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一小部分，但是我怎么听我常搞不懂那几个数字，你知道吗？
OK，
所以今天要再次的邀请文静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食药署在持续进入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提醒了大家哦，到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而且他提到防晒之外还特别提到了那个挑选防晒乳不是只要看 SPF 就好了，还有所谓的 PA 值。所以到底防晒乳上面的标示像是 SPF 或者是 PA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又要怎么看呢？如果呢搞不懂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来仔细的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我们先请这个文静来告诉大家，其实夏季防晒它的一个重要性好不好？
好，其实我们防晒最主要是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防晒黑、晒斑这样子，另外一种就是防晒伤，另外一个比较可能很多人没有感觉到，其实最主要是要防晒成皮肤癌。
是我们常常说紫外线
是
晒太多的话，对不对？会有皮肤癌的问题。
是，所以其实不只是夏日防晒重要，其实一年四季365天都非常重要，每天都要防晒。
真的吗？
是。
好，这个观念记下来，文静，每天都要防晒，对不对？这是因为在阳光当中的那个紫外线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
是。
好，记住这一点，记下来，每天。好，所以不只是夏季，
对，不管是在室内，不管是在室外，不管是在阴天，不管是在太阳天，不管是在下雨天，都要做防晒。
天哪，就是时时刻刻，我们的脸要，我们身体露出来的地方，它都要防晒。
是，
不管在哪里，
不是只有脸露出来的地方，
露出来的地方，
手、腿，甚至比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就是脖子
啊。对，
尤其是短头发的，
是。
然后你这一块你没有擦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运动过后后面那一圈
就是会有那个渐层，
对，
两节或三节。
对对对，尤其是像你如果去海边就会很明显，有的人穿比基尼啊，就会晒成一个比基尼的图案。
对
对，就是这样子。
哦，
所以只要是会遇到像这一种的，都是要一定要擦的。
是是，我们包裹不到的地方都要擦，而且是不管是你觉得是阴天还是大太阳，在室内或是室外，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防晒。好，这不只是防晒伤、防晒黑、防晒斑的问题，主要是防癌的问题，对不对？
是
是。好，这是基本的观念带给大家咯。那再来的话，这是 防晒的重要性，
是
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一下，到底这些防晒乳上面刚刚伟华提到那些的标示，我觉得什么 SPF 我常搞不清楚啦，还有什么 PA
好，
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OK 好， SPF 的话是美国系统的一个标示方式，那它主要是在于就是说我在太阳下我晒伤红热，应该算只有红热而已，还没有到严重的伤害，就是红热这样子，大概就是看你的 SPF 的值是几倍，就是十分钟里面它就会晒红晒伤的晒热的这个状况，就是乘以它的 SPF。 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 SPF 大概15，那我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在太阳底下的话，有可能我可以延长被晒伤的这个问题，就不会那么快被晒伤，要150分钟我才会被晒红晒热。
十分钟的话是不是
乘以十，对，十分钟下去算嘛， SPF 1就等于十分钟，
十分钟，
然后如果是15的话就是150分钟才会晒红晒热，
乘以十来看，
对。
那如果是20的话就代表它是200分钟，
对。
哦，所以就是我在太阳底下，
对，
被晒伤
晒红晒热
晒
红红热热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觉得你一晒到会觉得红红热热的，有没有看到有时候一晒，尤其是鼻头的部分，最明显就会看到红，
对，
然后冠骨的部分，
对，这个凸起来的部分，
对，凸起来部分，因为它的感官性又是更强，所以相对之下像这个位置就会更明显，像这个位置如果晒红热热的，那这个时候就是 SPF 1就是等于十分钟，那如果是15就是150分钟，30就是300分钟，
是，
对，这是 SPF 的看法。
好，
那 PA 的话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日本的一个指标，就是日本它自己设的一个指标，那它做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加两个加三个加，
对，
好，那它这个一个加呢是指2到4个小时会晒红晒热，然后两个加就是4到8小时，三个加就是8个小时以上，对，
它也是指的是晒红跟晒热嘛，
对 对, 对，
两个都一样，
对对对，
会有两个标示都有了吗？
有些人会去做，那除非就是说你去做了这两种的测试，然后评出你的标准是哪一个，对，当然像欧洲有欧洲的标示，欧洲的标示叫 IP，
是哦，都不一样哦。
如果你今天在现在国人区去欧洲玩的也多，如果你要买欧洲的防晒品的话，它可能就是会
写 IP，
标示的是写 IP， 那 IP 的话它就是 SPF 的 1.5 倍，对，所以比如说你的 SPF 等于15的话就等于 IP 10，
哦，1.5 倍，
对，
好，这个都要去换算呢，
对，其实这个目前应该换算的都还蛮简单的啦，是还好。
我的数学不好。好啦，工作好朋友你们听得懂就好了。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是美规跟日规，对不对？
对，比较多。
比较多。大部分如果写了 SPF 就不一定会有 PA 咯。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有的会有时候台湾的做的美妆的话有的会有。两个都有，
对，所以日规是以 PA 一个加就代表可能可以在
遮断
2到4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是两个加的话就是
4到8个小时，
用这样倍数来看，
对对对，
是不是还有星星啊？
星星
又不一样，是不是有星星的符号？有吗？有星星？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
对，目前没有。对，星星应该是指它可能网络行销的话，或者是店面行销，有些会告诉你说，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产品吧。
哦，好，所以我就觉得太多的符号，我真的是搞不清楚它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认清楚在防晒乳的选择上面的标示，这两个所代表的意义，才能够去选择适合我们的一个防晒乳，对不对？
对，
好 ，SPF 代表的就是那个美国的规格，晒红晒热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
那个是什么？一个数值就代表十倍嘛，对不对？乘以十，
对，算十倍，
算
时间，它是算时间，
算时间。
对，
好，一个加也是代表一个时间。
对，
好，那这个选择之外，我们是不是选择那个规格越高的越好呢？就是防晒时间越长的越好。
不一定，
不一定哦。
我们如果去看 SPF 比如说是15的话，其实它可以遮蔽我们的就是紫外线这个部分大概是93%左右，
就可以遮蔽93了。
对，那如果是30的话，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是它两倍，对不 对,
对，
时间那么长，可是呢它其实大概差不多96%而已，所以只多了3%。
哦，
对，
那五十呢？其实我看到有五十的哦。
对，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就是、差大概98左右这样子，98到99这个之间。可是你。嗯，即使你遮蔽的部分，这是指遮蔽的部分，就是我可以遮掉多少的紫外线的部分。
嗯，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今天有流汗，
嗯，
或者就是说你会拿毛巾一直去擦脸之类的，
对，对，
或者是你的工作上，比如说你可能会一直洗手，
嗯，
那这样的话，可能你的手，尤其是你在户外，
嗯，
有一些。嗯，他的工作是需要在户外，然后他会一直碰水的。
嗯，
那他有可能上面的这些防晒其实都会被洗掉。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并不是限定在于说哦，我比如说 SPF 刚刚讲的300分钟嘛，那300分钟的话，你除以60分钟是5个小时。可是你像你在这个中间，你一直在擦在
洗手啊，流汗啊，
对，就是会一直把这些防晒的部分从你的皮肤上一直清掉。
嗯，
所以当你一直清掉的时候，它的防晒效果就越来越差。
是，所以是，
比如说我们如果去游泳也是，
嗯，
就说你去游泳的话，我可能在水里面，那可能它就没有办法维持到，即使你今天擦 SPF 30的，
嗯，
它根本没办法维持到5个小时，它最多最多我们去看它的一个防水性的话，大概就只能到80分钟。
80分钟也不过是1个小时又20分钟，哎，
对对对。
那这样子跟我们选择那个 SPF 选择15的也差不了多少了。
对，所以变就是说，
对对，
有时候就说你看你的环境，就说你使用你的、比如说你在室内，你在室外，
嗯，
那你一直在流汗状态，或者是你在游泳，所以你要看你的这个情境是怎么样的话来使用你的防晒。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防晒系数不见得要选到非常高，
嗯，
但是呢，你要频繁的擦，
嗯，
就是说比如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即使是 SPF 不管是15或30的话，
嗯，
通常我们比较建议买低的，SPF 比较低的，是因为它也不会像 SPF 30那么的油。
哦，所以
那你就可以反复一直擦，就是你可以密集一点擦，哦，比如说2个小时就擦一次这样子。
嗯嗯嗯，
对，
所以那个防晒系数如果越高的话，就代表它是越油的状况哦。
对，通常是这样。
而且
因为我里面的不管是物理性的或者是化学性的，我是不是我的助晒剂的成分就会比较高。
嗯，
那助晒剂成分不是助晒剂，对不起，防晒剂的成分，
哦，
防晒剂的成分比较高，然后它要加的基剂的这个部分，两个加起来的话，可能它就会比较油腻感。
是是，所谓的油腻感，也就是说它的防晒的系数越高的话，以我们的空中好朋友，我们可以做理解的，也就是它可能造成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负担，它会加重，对不对？
算对，就是等于封闭性会比较高，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负担感比较重，
因为它要去阻隔那个外面的紫外线嘛。
对对对，
嗯，所以基本上文静的建议就是，我们选择防晒乳的时候，其实基本款就是防晒系数15的就可以了，反倒是我们要如何的去避免这个晒红晒伤的状况的话，是那个我们要不时的去一直重复的去涂抹。
对
不对？
没错，
而且重复涂抹的状况是不是要看我们到底所处的一个环境，如果我们在室内它并没有一直在流汗的话，
对，就还好，
就还好，
对，就这个时候
就按照原本的，
对对对对，大概150分钟2个半小时了，
嗯，
那2个半小时你就可以再补啊。如果说你因为室内有时候也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嗯，
百货公司的小姐有时候呢，因为她的，嗯，
光线
产品的灯光，产品的灯光，
嗯，
那它产品的灯光有时候用的是卤素灯，
嗯，
那这个卤素灯呢，很容易就会造成也是跟太阳一样的状况，
伤害皮肤的伤害，哦，
对，就反而不像我们一般的日光灯的那种，就是伤害不会，
嗯，
一般日光灯的伤害还没有卤素灯那么强，
oh. 哦，
所以反而注意，其实很多人会以为我在室内不用擦防晒，
嗯，
然后尤其是百货公司的小姐，如果你今天你也没有这个不知道有这个状况的话，可能美妆的还会知道一点，
嗯，
可是如果不是美妆柜的话，因为产品有时候打卤素灯下去，那个产品看起来比较好看，
是，
对，那可是那个灯光就是对你的皮肤是比较不好的
哦，所以大家知道了哈。所以文静刚刚会提到，为什么室内需要做一些的防晒，就是因为我们的室内的灯光，有一些的灯光，特别是乳素的灯，它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
对，还有就是说，因为紫外线实际上是会穿透玻璃的
哦。
对，所以室内只要是你觉得，因为我们都喜欢 光一亮一点的，对，因为亮一点心情会比较好。
对，
然后如果说你打开亮，那相对的紫外线就会充斥在你的空间里面。对，
它如果没有直射的话，其实阳光也造成我们的伤害。对，如果坐在窗户旁边的话，
当然，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像去滑雪。为什么也会晒、嗯、有的人会变成雪盲，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射的一个状态、嗯、因为我太阳光照到雪地里面，它直接反射出来。
是，
那尤其去海边为什么会比一般严重，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海水、
嗯、
它其实照到那个水面的话，它会有一些反射啦、折射啦、散射啦，这些都会造成你这个增加你照光的这种频次。
嗯，
对，
嗯，所以我们自己在选择防晒乳的时候就要多加的注意你的一个选择，对不
对,
对,
对，
那如果不太清楚的话，那就是基本款嘛，我觉得防晒系数在15的就够了。
对
对，
就是说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在挑选防晒乳的话，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自己的肤质是什么情况、嗯、比如说我可能要挑比较低过敏的，或者是 baby 啦、嗯、或者是小朋友、
嗯、
那我可能就首选就是一定要低过敏性的。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的防晒的系数多少嘛、
嗯
哦、就是看你自己平常比较常待的是在哪里、
嗯
哦、这个比较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防晒系数最主要还是在就是系数跟自己的肤质
相关，
对，就是刚刚讲的、嗯、可能你是油性肤质，或者是你是长痘痘的，可能你就要比较清爽一点的、
嗯、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 SPF 15就够了、
嗯、
但是你就是、
嗯
记得就是说你擦的时候就是薄薄的擦一层、
嗯、
那很多人一擦的话可能就是一坨在那里，
大部分我们都这样想说、啊、
直接这样涂嘛、啊、对不
对,
对，然后可是你可能挤下来就啪整片这样涂，其实这样的话反而就是说它只集中在某个部分、
啊、
那我们不见得是要这样涂，通常我都会建议客人就是说你今天在擦防晒剂的时候就是先挤一点、
嗯、
然后呢你先把它用拍的模式，用点状的、
哦、
点在你的皮肤上、嗯、然后再把它拍一拍，
拍一
拍它是不是就整个稍微开了，
对，
开了之后再把它这样子涂就可以了。
是，
那你当然你开的那个面积越多的话，相对之下是不是它就越薄、嗯、可是它只要薄薄一层就够了、
嗯、
你不需要擦到非常厚。所以很多人会擦到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就是你可能看有人擦防晒然后就是有一条白白的，或
就是
一点点白白的，对，然后像那种就是它可能局部太多了，那、
哦、
就被冒擦匀，因为它的展延性没有到那么好，所以如果说你是直接这样上去的话，它没办法一直这样子拉过去，可是尤其在脸上的话、
嗯、
这样拉出来就会拉出很多纹路出来了，
是，
所以就比较不建议，就是都是一定要点，比如说你在额头、鼻子、下巴、
嗯、
还有两颊稍微点一下，然后再把它点，我们是会比较大点嘛，
对，
再来就是这个大点的部分再把它变成小点、
嗯、
小点，然后再把它稍微拍一下、
嗯、
然后拍一拍之后再把它涂匀，这样就可以了、
嗯、
那这样的话对皮肤上面来讲就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拉扯、
嗯、
那这样的话皮肤状况就会比较好。
是，皮肤一直拉扯的话其实大家知道会容易长皱纹，你太用力的话，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们涂防晒乳有点像是我们在涂那个粉底液，就是点一点嘛，
对
对,
类似
这样子，
对
不对，类似点点点的，
对对对对，
不要大面积，不要 一坨，
对，
在那边再散开来，
对，
好、哦，这样是不够匀，不够均匀的，
是，
对不对？所以油性肤质的或容易长痘痘的，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选择就是比较低过敏或者是 SPF 只要是系数防晒系数15的就够了，
对，大家就够了。然后就是记得尽量选清爽型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嗯、
你可能要注意，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要在刚刚有讲过嘛，如果我今天是要去游泳、
嗯
哦、那你是这它有两个标示，就一个叫做 waterproof、
嗯、
waterproof、
嗯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 water resistant、
嗯、
resistant、
嗯
哦、那这两个的话不同的是 waterproof 的你会看到它上面的标示写 waterproof 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水里面大概就是维持80分钟、
嗯、
那我如果是 water resistant 的话大概就只有40分钟
哦，
嗯，所以这是两个差别是在于时间上，所以如果你在选择防晒乳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说，哎，我大概在水里面我可以待多久
哦，所以 它有些不只是有标示 SPF 或者是 PA 加两个加，它还有标示就是你要去游泳的话，
对，
对不对，它在你在水里面的一个防水性的时间，
对对对，
是，那我们就选择说如果我们在水里待到有80分钟我们就要选择是 waterproof 的，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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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另外的话就是、嗯、可能也要注意就是说因为我们擦了防晒乳还是会流汗嘛，
对，
所以你流汗的话它有一个叫做你要去注意它不要有，它上面写抗汗的，
嗯、
哦、那 抗旱的话，我想一下它那个，
现在真的是非常多元哦，
对，
它的一个种类。
对，那抗旱这个东西呢叫做 sweaterproof、SWEATPROOF、好，那这个的话就是你汗流下来比较不会刺激到眼睛，好，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如果是他就很，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会头顶这里，额头这里一直冒汗的那一种，然后就会一直滴到眼睛里面，甚至有时候他就顺着你那个眼睛的纹路这边有没有，就滴到眼睛里面去了。那像这种有一些是他就会，因为他适合皮肤，不见得适合眼睛，它的 pH， 所以如果说你会容易眼睛会你的本身个人是容易在这里冒汗的话，就要选择这一个
抗汗的，
对，那这样的话才不会就是说刺激到眼睛。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啊！他如果说有这个标示，表示说，他有做过这样的测试，就是他不会刺激到眼睛的。
那这样子有抗汗的话，会不会它比较油腻？它因为它要阻止那个汗出来，会比较油腻、啊？
不会，不会，
不会、哦，
它不是阻止汗出来，它是即使流出来，它也不会去刺激到眼睛。
哦，
对，因为我们流下来，刚刚有讲过嘛，你流汗是不是也会把这些防晒剂都洗掉嘛？
掉啊、
那你洗掉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它会流的，会跟着那个防晒剂一起？
对，
是防晒剂会去刺激到眼睛。
是，
对，
是。哦，我真的是觉得防晒用品真的是百百种哎、欸。我们的选择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一个需要，
对，
对不对？那我们选择防晒乳的时候，如果像我们现在从来都没有使用过防晒乳的，那文静，那你告诉我们，我们去药局或者是一些药妆店购买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一些状况？好了，
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低敏感性的？
好，是不是
如果自己皮肤哈、然后再来就是不会造成粉刺的。刚刚讲的就是 SPF 其实不用太高，清爽一点的，看自己的肤质。然后再就是抗汗的部分，就是不要刺激眼睛。然后再来就是说，依据你的状况，我是不是需要有这个防水性的部分？然后就是它要维持80分钟，还是要维持40分钟，可能就要看你的状况。那超过这个时间呢，你一定就要再擦上一次，这样子。
是是，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它其实上面都有一些的标示，
对
不对？
对
对
对。那如果说不清楚的话，也可以问看销售人员，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像现在我知道有一些社区药局，它专门在有陈列很多的美妆产品，那像这种的话，有一些是甚至是医美的
哦，
它是对。那像这一种的话，就可能就是你问一下药师，药师也可以跟你解释。
是是，擦这个防晒乳，它的一个顺序上到底怎么擦比较好啊？
好，其实叫我讲有点不是那么的标准哈，因为
你怎么做的？
我其实就是很懒的那一种人，我是洗完脸擦个化妆水，那我用的防晒乳就是属于所谓的四合一，就是有保湿的，什么美白的、防晒的、隔离的这种四合一，那我就直接这样擦，我就出门。对，
这个是懒人使用法吗？又方便，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呢、啊。当然，如果说你可能美妆皮肤的部分的话，就是个别需求不同，你可能你有的人有像什么精华液啦，或者加乳液啦，或者什么日霜、夜霜啦什么之类的，它都是程序都在前面。擦完之后呢，我才要去擦隔离霜，之后才是擦防晒。
是，那防晒之后，如果想要去彩妆的，你才要去做彩妆，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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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好，顺序上不能去弄错。那我擦了防晒乳，我一直很想问的就是，我需不需要做卸妆的动作啊？
要
我清洁的动作一定要做，
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刚刚讲过嘛。我们不管是油垢也会或是污垢都会其实会沾到我们的皮肤上，即使你今天没有擦防晒，其实我通常还是会建议你可以做一下卸妆，那我们的卸妆其实国人有时候有一些就是说习惯着好像要用力一点擦，其实不用，它为什么要卸妆，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是比较油一点的，那那个油的部分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油吸附过来，所以像这种就是轻轻擦就可以了，
不要用力吗？
不要用力，对，它其实就是你擦上去之后然后用化妆棉稍微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是，
那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那一部片子大人哥不在帮那个陈友金卸妆的时候，就是用化妆棉先把化妆水弄好之后就敷在那个眼睛上面，
对，
然后先让它敷一下下暂停在上面，然后再把它擦掉，轻柔的用掉，其实那个方式是对的，就是不要太用力，但是要让它稍微让我们的这个卸妆乳液或者是卸妆水，然后让它能够残留在皮肤上，稍微让它 待一下下、嗯、然后让它跟我们上面的污垢油垢做一下作用一下，让它能够吸附它、嗯、把它混在里面，然后再把它擦掉。
是，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我自己在做那个家事单元嘛，
是
有一些的油脂在那个厨房的话，
是是是，立马喷
一喷，给它一点时间它吸附一下，
对，然后再把，对对对，意思是一样的。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看到某几个污垢会用力嘛，对不 对？可是问题是脸不是墙壁，所以不需要那么用力，
皮肤会受伤。
对对对、
欸、还有就是如果我们那些的卸妆，就是卸妆油，反正我们涂防晒也是要那个卸妆嘛，如果太用力的话，会被那些的油脂会渗到毛细孔当中啊，会不会这样会被比较伤害，就是洗不干净
毛细孔。
嗯，我
毛细孔照道理应该不会到那么大，但是也有可能啦，就是说
嗯
要看你的那个化学性跟物理性，因为化学性的话属于反射的作用、嗯、那物理性属于比较吸、物理性属于比较反射的，化学性比较吸收的、
嗯、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些有可能就是说哎、欸、你是不是吸收到皮肤里面去。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但是因为其实以因为物理性的来讲会比较油腻一点，因为它用的基剂会比较油、
嗯、
那化学性的话就比较不需要基剂那么油，所以它会比较清爽、
嗯、
但是因为现在的防晒乳的话大概都是混合型的，就是它有物理性 有化学性都会在一起、
哦、
那这个的话其实就还好、
嗯、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基剂可能会比较容易导致粉刺的，就是你刚刚讲那种问题。
对，就渗到皮肤啊。
对，那像这种的话是基剂，其实基本上就像我们一般的那个叫什么保养品里面其实也都会有。
嗯、
哦、因为我为了要溶这些产品在里面，成分在里面嘛、
嗯、
所以它里面其实就会有些基剂的部分。那这些基剂的话就像我们一般擦的药膏啦，
嗯、
哦、其实它也会用这类似的基剂、
嗯、
或者是保养品都会有。那有一些是比如说它可能是比较严重会导致粉刺的，或是有一些是比较中等程度导致粉刺的，其实它个都有表可以查。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这个比较有就是有疑问的话，可能也可以去查一下、嗯、那如果担心的话，不然就是我回去的时候在我们工会的网页上我再把这个成分加上去因为这边可能没有办法给听众看到这么多的成分，那一个一个念又很花时间。
是，所以其实一些彩妆保养品甚至我们的防晒乳，它有分成物理性或化学性的，对不对？
防晒剂的成分。
防晒剂，所以那个刚文静的意思也就是我一般化学性它会比较清爽一些，但是现在是基本是混合性的。
对 对，
所以我们民众如果看不懂那些的化学成分，因为它都是英文嘛，对不对？那我们只要选择它上面是写清爽型的，就对于我们的预防粉刺的部分或长痘痘的一个肤质的部分可能就会比较好。
就是看皮肤状况，有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就是天生丽质啊、嗯、他擦什么都可以。
对呀、啊、
就是在那种、
哦、
对，就是医美那种就是开价的产品里面随、
嗯、
便一个就100多块的什么200块的、
嗯、
他也觉得 OK、哦、但是有的人一擦就可能就是负担、
嗯、
然后就不行，然后接着他可能就一定要用那种700-800块的
是
或甚至1-2千块的他才有办法。对，
他用比较贵的去养。
对，就是我们皮肤还是有平民跟贵族啦。
是是，那我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每个人就是选择自己适合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提醒大家的哦，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场域哦，刚我们的文静提到其实任何时候都应该做防晒，那防晒品的一个选择呢，当然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肤质，那基本的话呢其实在防晒系数15就够了哈。
对，
那如何去预防这个晒红或者是晒伤或者是有一些的防癌的一个部分的话呢，最重要是你涂上去之后哦，如果会常流汗的话，你不时的就要去做一些的重复的一个涂抹了。
对对对，
那涂抹要注意的就是不是那个一坨在那边，好，我们是小点点式的，然后是慢慢小面积的去让皮肤会比较均匀。
对，
对不对？
再来就是出门前30分钟就要擦了、嗯、你不要说我已经擦了然后出门。
对、啊、
因为这个时候它防晒剂的一个怎么讲，我常跟客人讲就是它的保护伞还没打开呢、
嗯、
所以你先把它擦了之后呢，大概30分钟左右你再出门这样。
好，了解了，就是30分钟之后你再出门它的保护伞就打开了、
哦、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怎么搞的都永远分享不完 好，下次如果有问题的话哦，我们再请文静到节目中对这个防晒的部分再做一些正确，我们选对用对才真正的做到防晒哦。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文静的分享，那也不要忘记了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这样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文静哦。
好，谢谢伟华，谢谢听众朋友，谢谢。